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许信进牧师，在邀请他来到讲台前，我要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许牧师是我们邓哥邓锡平长老的同学，毕业于清华大学核子工程系以及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博士，早年任职在核电厂设计公司以及核能电厂，后来转做电脑的生意。2003年进入美国费城西敏神学院就读，2007年，取得道学的硕士学位，2007年到2009年担任华府台福教会传道，2010年返回台湾成立福音导向基督徒的团契，并在台湾、韩国以及缅甸的神学院讲授圣经神学，而且开始写作。目前已经出版了6本的著作，有《登山宝训》、《我们的故事》、《民数记讲义》、《启示录讲义》、《无可抗拒的恩典》、《创世纪11-50章》以及《马可福音》。今天许牧师的讲道的题目是《人生的抉择》，经文在《路德记》1章1节到22节。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在竹北的圣利堂来为主证道。其实圣利堂对我来说不是陌生的地方，因为50几年前我在念书的时候，对面就是圣利堂，那是我们团契聚会的地方，也是我们周末如果没有回家的话，就在圣礼堂做礼拜。那时候的牧师是毛大卫牧师，我听说他后来也到美国去了那今天是因为我的好同学邓长老，他把这一个今天这个讲道的时段让给我我特别珍惜现在每次能够讲到的这个时间机会。因为去年年初的时候，我被诊断出得了胰脏癌，经过1年的化疗、手术再化疗，今天能够这样子站在众人的面前，实在是非常的感恩。因为不晓得神还留我在这个地上有多少的时间，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我能够站在众人的面前，我就大胆放胆的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今天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高兴能够在你们面前能够来讲道。所以我今天要用旧约圣经的一个杰出的妇女路德的故事来讲道刚刚我讲完道以后，陈牧师说我们最近才刚讲完路德记不过我想大家在温故知新或者也许我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来给大家参考。路德是以色列最杰出的王大卫王的曾祖母这代表他的重要性然后这一个他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摩亚的女子。那他的这个族谱呢，一直延续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路德记对犹太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虽然很短，但是他们每年在这个五旬节的庆典当中，都要来附送这一个路德记你们知道，在路德记在犹太人的圣经、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是被放在箴言的后面跟我们的排列不太一样，跟我们现在的旧约排列因为箴言的最后一章是讲到一个才德的妇女有贤德的妇女，那么接下来就用路德做一个模范、一个范例。到了第三章，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就说，我们知道你是全城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 妇女。那么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路德记被排在四世纪的后面啊，四世纪啊，我们知道四世纪是一个非常黑，是四世纪这段时间呢，是以色列人的一个黑暗时期，是不是？啊，这个士师一个一个的士师，这个以色列人享受了几十年的安舒的日子，他们就跑去就忘掉了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他们就跑去敬拜外邦人的神，就让这个耶和华非常的不高兴，就兴起异族来攻击他们，他们就受苦，就哀嚎，就求告，就想到这位耶和华，耶和华就为他们征战。他们其实啊，哇，这个很有趣，我在读旧约的时候很有趣啊。他们对耶和华的认识啊，就是知道耶和华是战神，对不对？耶和华从带领他们出埃及一路的征战，为他们征战，他们不费一兵一卒就打败了仇敌，耶和华是他们的战神，所以他们一有问题呢就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士师打败仇敌，就恢复他们一个平安的日子。又过了几十年，又重蹈覆辙，这个又再来一次，这样一直不断的，一次两次三次，至少四世纪告诉我们至少有八次，这个八次的这个循环不是一个往上面的一个循环，而是向下沉沦，是不是越来越糟糕？所以当你读到四世纪的后面的时候，你发现你看到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时期，他们彼此的相杀，彼此的斗争，那些利未人不晓得要做什么。利未人原来是在那个上帝的帐幕里，在那个会幕里来工作，结果那时候的利未人不晓得干什么，到处台语说七头囡仔赶快到处七头，安尼谁来谁去啊？还有他们之间的残杀，你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黑暗可怕的光景。这是士师时代，用一句话，用圣经用这一句话来形容，那是国中没有王，个人天行己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事，以致神惩罚他们。今天我们来看这个路德记，路德记好像，为什么路德记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放在士师记的后面？路德记是一个多么温馨的故事，是不是？有人说它是一个很美的爱情故事，有人说它是里面讲到婆媳之间那种那么好的一个关系，还有波阿斯这么一个善良遵守律法还有怜悯心肠的人，这么一个这么故事，这样的故事在这个士师记的后面，就像一道曙光照进这个黑暗的一个世代，这让我们看见什么？好像神在告诉他们，虽然你们这样子背叛了我，但是我没有放弃你们，我没有离开你们，我仍然在守着我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仍然在进行我要做的事情。所以到了路德记，神借着三个非常平凡的人，不起眼的人，两个寡妇，让我们看见神的手仍然继续在做工，并没有停止，他仍然在朝着他的目标在前进。所以当我们在看路德记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路德记不是就是一个爱情的故事，或是讲到婆媳的关系，如果这样子他神把它放在这个圣经里面，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不是？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在读旧约的每一本书的时候，我们都要记得一个概念，特别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不是活在旧约时代的人，我们是今天活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2000年前已经来过，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这是整本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 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每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独立出来读，我们一定要存着这样的概念来读。整本圣经是一体的连贯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诉说神的创造，从上帝的创造开始说起，然后讲到人的被造，人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人的堕落，然后这位创造者他要怎么样来拯救，来恢复他原先的创造。所以整本圣经从起初的创造，经过了整个旧约漫长的日子，到了新约，这位拯救者来到，要带领我们进入最后的新天新地。所以我个人最喜欢的一节圣经之一，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三章十五节很重要，但是常常被人所忽略。这句话是整个圣经的一个主轴，这是神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对蛇的审判。他对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这边用一个单数 he 要伤你的头，你也要伤他的脚跟。这是一个最早最早一个福音的预告，我们叫做第一个福音，神学上讲第一个福音的预告，将来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来处理你这个撒旦，处理罪的问题。所以其实你看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的真相，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的征战。你看整个旧约，有人很多人不喜欢读旧约，是不是？旧约怎么一直到处都杀来杀去啊？啊，血淋淋的。因为整个救赎的历史就是一个征战，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的征战。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将来神要兴起一个真正一个女人独特的女人的后裔，要来解决撒旦的问题，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你看整个旧约呢，整个旧约就是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来酝酿发展，然后借着很多的人，不管是王还是一些这些士师们，还有故事，像路德的故事，还有很多的物，很多的东西来预表这位女人的后裔的出现。当然旧约里面的先知不断的预告再预告这个女人后裔的出现。所以到了新约，我们知道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就说，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这个女人的后裔，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借着他的死他的复活，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因此我们可以说整本圣经的故事就是这个女人后裔的故事。这其实原文是叫做女人的种子， The seed of woman， 这是女人的种子。整个旧约我们看见神怎么样保守这个女人的后裔，女人的种子能够不被这些败坏的以色列人，不被这些魔鬼的代言人，魔鬼的代理人来消灭。神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当中保守这个女人的种子，直到日期满足的时候。所以今天呢，我们必须在这个框架之下来读旧约。我们读旧约常常记得，我们不是活在旧约时代的人，我们是活在神的计划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实现的人。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框架来读旧约，读诗篇也是一样啊。这样的认识耶稣才是真实的，才是确实的。 我们不是像有些人就说，哎呀，耶稣真好，他医了我的病，哎呀，太棒了，他很神。我是相信，不，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真的，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有这个完整的故事作为我们信心的依据。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在这个框架之下来读路德记啊，我要特别讲，我们这就是要在第一章，路德的第一章来思考，来反思 reflection， 我们来检讨检验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怎么样的根基上面啊。所以今天我们又来读这段我们来看这段路德记啊，这段经文比较长一点哈，我想我们因为节省时间，我们就用一个查经式的讲道哈，我们讲一段一段的念，然后讲念啊，然后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先来念这一个第一节，我念到一个地方我停的时候，大家就停下来，好，好，我们来念这个士师记第一章第一节，起，当。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一大去。乃欧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得平安。于是乃欧米与他们亲嘴，他们放声而哭，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乃欧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好，我们再读十三到十四节。二八与婆婆亲嘴，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好，我们读到这里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的一个背景啊，这是士师秉政的一个时代，我刚刚讲过是以色列的一个黑暗的时期，那个时候以色列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在这种情况之下，神让他们也让他们任意而行了，结果再带来的结果就是饥荒，流离失所，他们必须离开应许之地到摩亚去，还有跟异族通婚，他们的女人不能生育，他们的土地不能生产啊，只有死亡寡居，这些情形啊，在当时的社会就代表一个绝望的一个光景，一个完全没有盼望啊，土地不生产， barren land， 女人的子宫不能生育， barren womb， 这是一个完全没有盼望的一个光景。在这样的一个没有盼望的年代，我刚刚说过，路德这一个这么美丽动人的故事，好像是黑暗中的一道曙光。作者好像在告诉他的读者，虽然他们犯罪，背弃了神，个人偏行己路，但是上帝没有忘记他们，没有忘记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在这样的一个黑暗当中，上帝的工作仍然借着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平凡的人，在默默的进行。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上帝做的事情一定是轰轰烈烈的，不是。上帝，我们上帝是隐藏的，有时候是隐藏，自我隐藏的。上帝有时在默默的在做他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上帝的做的事情都是天崩地裂啊，不是。哦，你们去读以利亚的故事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几个，乃欧米就是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还有两个儿子也都死了，这两个儿子娶了异族的媳妇俄尔巴还有路德，这是一个完全没有盼望的光景啊！地不生产，女人不生育。现在俄尔巴决定从寄居哦，乃欧米这个婆婆决定要从摩亚的地方回到伯利恒。你们知道伯利恒的那个字的意思吗？ Bethlehem， 有没有人知道？伯利恒就是 the house of bread， 就是粮仓，应该是非常丰富的地方，结果粮仓没有粮啊，这是很讽刺的啊。但是现在上帝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所以他现在听到这个好消息，他就要回去，因为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转机，这个转机来自听到上帝有关神的事情。人的堕落是因为离开神，同样的，人能够悔改回头也是因为听见上帝呼唤的声音。上帝从人亚当夏娃犯罪开始，他从天上来到乐园寻找亚当，亚当躲在丛林里，躲在树的后面。上帝对他说什么？亚当，你在哪里？这不是说上帝不知道亚当在哪里，上帝当然知道他们躲在树的后面，但是亚当自己知道。亚当，你知道吗？你离开了你的本位，你现在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你躲在丛林里，你很危险，你要赶快出来面对我。这个福音的呼声应该没有改变，只是今天人把它改变了。我们忘记了，这是我们向人传福音的第一个应该发出的声音。但是我们今天都是对人说，哎呀，人啊，哎呀，赶快啊，耶稣很好啊，耶稣很慈爱啊，耶稣会帮助你啊，解决你的难题啊。我们不讲罪啊，这个不是福音的呼声。福音的呼声是一个 confront， 是对人的罪的一个质问。人啊，你知道你的光景是非常的危险吗？你是在这一个世界的丛林里黑暗当中生活的人吗？你随时要遇到什么问题？这是福音，应该是福音的第一个呼声。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个故事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眷顾他的百姓。若不是上帝出手，我们永远没有盼望，是不是？所以当这个乃欧米对两个媳妇说，你们回去吧。我们知道乃欧米的光景，这个时候是完全不信神的人，他只知道他们拜的是耶和华上帝，但其实他并不相信这位耶和华上帝有什么能力，他竟然把两个媳妇赶走，要把他们赶走。 你们不要信这个神了、啊、你们回去拜你们自己的神了、啊。如果神的儿女变成这样子，那是何等可怕的事情。所以俄罗巴这个大媳妇他就决定要回家，他就回去了，回到娘家。这个决定让他从圣经里面消失，也就是说他从神的救恩里面消失了，我们不再 听到他的名字。但我们不能责怪俄罗巴、啊、这个是不认识神的人按照世界的标准按照世界的思想所做的一个很自然的选择，是不是、啊、人都要选择眼前的好处，眼前的平安，是不是？我们都是按照这样来做选择。但是路德不一样啊、哦，所以我们要回到原来的这个经文。我们看红色的字，15节到18节，这一段是整个第一章的一个最重要、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好，15节，拿欧米说：“看哪、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这段经文真的是值得我们一再的思想。我们要从拿俄米的信心来检验我们自己的信心，到底我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根基上面？是因为我经历到了神的医治吗？是因为我的事业因为祷告而得到翻转吗？我们要来看看到底我的信心跟路德的信心有什么不同。好，我这边提出几点来跟大家来思想。路德的决定不一样，他的决定使他一个外邦的女子在上帝的救赎计划里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我们刚刚讲过的以色列的最伟大的君王大卫从他而出，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从他而出。那路德记的第一章的高潮就是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所以路德的决定不单单影响他个人，也影响了以色列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前途，更决定了整个人类的命运。我们的救主从他而出，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决定的关键还有它的特殊的地方，分几点来讲。第一，路德的决定不是根据任何看得见的或者想得到的应许或者任何的计算可能的结果。很多人在做决定之前一定要算盘贴出来，computer 贴出来啊，看看这个决定，我要做这个决定哪一条路是最有利的啊。师母常常说讲我了啊，他说我这个人最会算计，因为我是学理工的啊，所以我每次呢到一个地方我都会先算，哎呀，这家店我以前也开过店嘛，这家店绝对不会成功啊，我都算一算，哎呀，你看那每天多少人在那边吃，那怎么会算计？他常常骂我很会算计。我们很多时候做决定不就是算计吗？或者说神给你有什么特别的应许看得见的或想得到的？没有，路德所看得见的是一片茫茫然啊，他要去的地方他完全不熟悉，而且是一个敌视摩亚人的一个地方，以色列人敌视摩亚人，他身边又没有男人可以保护，他的婆婆两手空空的，他说我满满的出去，我现在空空的回来。所以路德的决定不是根据这些东西不是根据他的环境，也不是看到有什么样的好处， 其实跟亚伯拉罕有点相像啊。啊，我们在读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上帝叫亚伯拉罕从那个乌尔，然后到这个应许之地啊，亚伯拉罕就照着去了啊，上帝也没有给他看到任何的啊，给他任何的兆头或者给他任何的神迹或怎么样，没有，完全不是按照他所处的环境来做这个决定。第二，路德的决定也不是根据有什么特别的现象。今天的人很喜欢看现象，一看到现象就是说这是圣灵，这是圣灵，这很危险的。看到什么奇怪的现象，或者做了什么奇特的梦，或者什么特别的经历，我们今天很喜欢讲经历神，现在教会很喜欢讲经历神，你们要经历神，这是大错特错了。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先认识神，他所经历的一定有问题，所以不要根据那些奇特的现象就说我经历了神，要很小心。路德完全不是根据这个东西来做他的决定。整个路德的记载最独特的地方就是没有记录任何的神迹奇事，上帝的计划运行在这样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人的身上，一个很单纯的决定上面，不是有特别经历神的经验，不是。第三，路德的决定完全是根据他对以色列这位上帝的认识还有信心，因为认识所产生的信心。他怎么认识这位神？有人说是从他的丈夫或者他的婆婆的口中来得知。我想这个不太可能，因为他们从这个以色列没有东西吃，然后移民跑到这个摩亚去，很狼狈啊！啊，这位神有什么好信的呢？啊，这样的人所信的神有什么好信的？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什么好信？啊？还有，你看他看到那些士师记里面那些残暴的这些人，他们所信的神能够好到哪里去？所以我不认为，我现在不认为他是从他的丈夫或婆婆，因为他婆婆还叫他们回去，哎，这个神没有什么好信的，你们回去拜你们的神。我相信路德是跟那个叫什么拉合一样，在当时在当代那个时代曾经发生过的最大最轰动的事情是什么？是什么？就是摩西将以色列人200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从法老的手中把他们拯救出来，带领他们经过红海，经过旷野，给他们玛纳吃，给他们水喝，然后不费一兵一卒打败了四周的仇敌，然后带他们进入迦南地。这是当时历史上所发生最轰动最伟大的事情，很多外邦人就因为这样相信了这位以色列的神。我相信路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上帝要我们借着他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来认识他，来相信他。所以真正的认识才会带来真实的信心，一个真实的信心才会产生真实的行动，一个顺服的行动。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认识信心是这三种要结合在一起。信心不是一种跳跃式的信心，不是说哎呀，信心是不理性的，我就是要强迫自己相信，这边虽然危险我就跳下去，哎，我就是相信，我就是相信上帝会医治我的病。不，那不是信心。信心一定要建立在一个真实的历史上面，就是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我相信路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从这样的一个故事，从这样的一个轰轰烈烈的故事，他认识了以色列的上帝。路德这个要对今天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说的，你们不要看这些基督徒好吗？这些基督徒真的没有什么地方良善， 我们常常失败，我们常常跌倒，我们常常犯罪。不要看这些人，你要好好的看这些人背后的所信的那一位创造者，那一位神，他在历史当中做了什么。所以新耶稣不是说，哎呀，你看到这个，哎呀，太好，我就相信了。不，新耶稣，我刚刚讲过了，你要好好的认识这位神，从创造开始，到人类的堕落，怎么样开始他的拯救，来相信，这样你的信才有根有基。所以知是保罗的书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保罗常常说，你们要知道，你们知道，你们知道吗？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他对提摩太说，我知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必保守我所托付他的，直到那日。信要包含这三样东西，知，还有信，深信，认定你所知的，然后在你的生命当中显明出来，这个才叫真实的信心。这个就是如路德要让我们学习的，是不是？路德的行动表现在他对前途所做的决定上面，啊，他要跟拿俄米回去。路德完全相信这个以色列的神是真正的神，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所以还没有信的朋友，你要来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不是看我没有什么好的，在我内心没有一个好的，没有好的。保罗说的，你要看我们所信的那位神，从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话来明白，来相信。有一次有一个父亲带着他的瘫痪的癫痫的被鬼附的儿子来求耶稣医治，耶稣问他说，你信吗？孩子的父亲回答说，我信，但是我的信不足。信不足没有关系，信心不在乎大小，信心在乎真的还是假的，真伪。即使你的信心就像芥菜种那么小的一个信心，上帝可以叫它成长。所以我们要检验自己的，不是我的信心有多大。当你以为你信心很大的时候，你要小心了，你可能明天马上就跌倒了。不，你要检验你的信心，你的根基在哪里。接下来我们很快的来看路德的信心一个具体的表现，在什么样的路德的信心会有怎么样的表现。我们从刚刚所念的这段经文，我们归纳出几点。第一，路德的信心是真正悔改的信心。一个有真正信心的人，对神认识的人，他必定痛恨他过去的日子，他不要再回去了。所以他对拿俄米说，不要推我回去。一个认识上帝、相信上帝的人，他不愿意回到从前那种生活的方式。虽然从人的角度来看，从人的观点来看，过去的生活方式会让我享受到立刻的舒适、立刻的安全保证，还有马上我能够得到我所要的，但那些都是虚的，都是暂时的。所以路德要和过去一刀两断，做一个完全的切割。在圣经里，摩亚代表一个黑暗的势力，但是伯利恒代表的是救主以色列的王诞生的地方。所以路德的决定是一个出黑暗进入光明的决定。弟兄姐妹，我们在信耶稣，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认识？我们是出黑暗进入光明的儿女，你是不是真的这样子的相信？还是你的信心只是停留在我的病得到医治，我的事业得到成功，我的这些事情？不是，你的人生从一个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第二，真实的信心必然渴慕一个过一个新的生活。 弟兄姐妹，我们多少时间想过天堂的事情，那是以后我们要去的地方，但是我们似乎很少去思想它。哥罗西书三章第一节说，你们要思想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有多少时间用来思想天上的事？你渴慕过一个新的生活？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他以这个新的身份为宝贵，他以追求神的国跟他的义为最重要的事情。他不在乎他的环境，他不在乎他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第三，真实的信心是愿意为信仰付上一切的代价。他说，除了死以外，没有人，没有任何的事能够改变他的决定。这是何等的信心！一个真实的信心，你会愿意牺牲世界所提供你的舒适，提供你的假平安，还有短暂的快乐。弟兄姐妹，你没有想过这些？特别是我们活在今天，我们每个人大部分人都是过着一个很舒适的生活，我们在一个平安的日子里，我们没有什么战争，我们大家都很应该都算还可以嘛。我们每个礼拜天来教会，哎呀，很多的节目，很多还有音乐，哎呀，我们过得很快乐的基督徒啊，我们做基督徒做得很快乐。但是我们想过，上帝给我们平安的日子要做什么？不是要我们享受这些，而是要我们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在这个平安的日子里多花一点时间来思想它，来学习真道，来建立我们那真实无为的信心。好在危难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像路德一样，我们能够做出最正确的决定。所以你愿意为这一个你的神，为你所领受的恩典付上代价吗？第四，路德的信心紧紧地抓住神。他说，十五节说，只是路德舍不得乃欧米。原文的意思是抓住，紧紧地抓住。这个字在旧约里面通常是用来紧紧地抓住上帝， hold fast to God。 路德不愿意离开乃欧米，因为他不愿意离开他现在所信的神。所以保罗说，保罗也是一样啊。当保罗重生得救以后，他说什么？他说，我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为万事当作，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认识我耶稣，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弟兄姐妹，得着基督，哇，这句话太宝贵了。我们常常说，哎呀，你信不信耶稣？你信？你受洗了吗？受洗了。哎呀，你已经可以进天堂了。这不是保罗所想的。保罗要得着基督，他不只是相信，他要得着基督，他要 own the Christ, own this Christ, 他要 own 得着基督。有没有得着基督呢？以认识他为至宝。所以我要结束哈，因为时间的关系，路德记告诉我们啊，这个信心的这些本质。但是这些懂得我们要怎么样的思想呢？我刚刚讲过了，我们不是活在旧约时代的人，我们是活在耶稣基督来了以后2000年的人。我们已经经历过了耶稣从死里复活，哎，这个事情是远远超过出埃及所发生的事情。你们以为过红海有那么厉害吗？没有，我们今天过了红海，远远超过当时的红海。出埃及记是地上的事，但是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是这位新的摩西，新的拯救者，真正的拯救者，将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不是法老的权势，是撒旦的权势，从罪的权势把我们释放出来。 我们常常忽略，我们常以为这是小事，这个我们很少去思想这个事，但是这是我们要思想的。路德透过出埃及认识这位神，我们有比路德，我们所听到的比路德所听到的那个是大过多少倍，千倍万倍，好过多少倍。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地上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真正思想过这个新的出埃及事件？新的出埃及事件，圣经说我们是新的以色列人，我们经过了这个新的出埃及事件，这个是比路德所听到的不晓得好过几千倍几万倍。你有没有好好的仔细的思想这件事情，是不是成为你紧紧的抓住神的一个最大的动力，最大的动机？如果不是的话，愿神怜悯你。如果你相信上帝的动机还只是停留在病得医治，或者是我的事业得到成功，那求神真的怜悯你，因为你真的不认识他，不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是那么的伟大，伟大到我愿意丢弃万事，像保罗一样，为着要得着他。所以我们今天好好思想，借着路德给我们的启示，还再加上我们从新约，我们看见的、听见的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工作。这是不是你信心的根基？你信心的凭据？我今天把这个丢在你们的前面，你们还是要用寻找兆头吗？明天早上起来羊毛如果是湿的，我就知道你要往右边走。你们还在寻找那个兆头吗？你们还在寻求神迹吗？不，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最大最伟大的神迹，你还要其他的什么神迹呢？所以弟兄姐妹，但愿今天这个信息让我们重新的思想，重新的检验我们的信心，我们信心的根基在哪里，我们用什么来决定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你遇到一个瓶颈，当你遇到一个人生的分岔路的时候，你要怎么决定？是像庙里面去保碑吗？求神给我一个兆头，那你去保碑就好了，对不对？要往右边往左边？不是，我们要时时记得，我们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你要学习认识他，学习他的心意，因为你是新造的人，你是圣灵所重生的人。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来到世上，来寻找我们，永不放弃，直到你寻见了。主，这样的一个大的恩典，奇妙的恩典，我们不敢把它忽略过去，我们要经常在我们的心中思想，再思想这个十字架的救恩何等宝贵，何等奇妙。主，让我们每一个称为基督徒的人，我们的信心这单单被这一件最大伟大的历史事件所建立起来，就像路德，因为他听见了神怎么样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谢谢你借着路德给我们看见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